Hello， 各位盟友们，晚安！非常感谢各位加入今天的照顾暖心小。今天的议题非常特别，我们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啊，有邀请过婉玲经理来跟大家分享室内空间的设计，那也引起盟友们很广大的回响，特别是在课程中交流非常的顺利，特别是针对失智照顾上面有蛮多的讨论，也因此有了今天的加场。那今天非常荣幸再次邀请到具备产业多年经验很特别的婉玲经理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关键的议题。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君维，
我是有心。
很感谢今天大家的参与哦。本次的小聚的讲师啊，婉玲经理历经台大医院精神科助理，还有呢台湾许多地方的经验，像是新北市的卫生局，或者是星光未来创新协会，主办了许多社区创新的计划，也在长照的各个面向经过手腕访谈，看见了许多需求。后来呢也自己创业，来到像是室内设计这样的领域。那其中今天带来的失智症照顾的空间设计议题，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情境。因为失智长辈啊，在家中其实会因为空间而产生许多的错乱或认知上面的困难，借由空间上面的贴心设计，可以增加许多照顾上面的协助跟帮忙。相信如果有在照顾失智症长辈的家人，应该都蛮知道失智是非常令人头痛的事情。那在最熟悉的家，也有可能因为退化的关系变得越来越陌生，越来越充满挑战。让我们请今天的讲师婉玲经理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好，大家晚安，我是婉玲。那有听到我的声音吗？
可以，没问题。
有的有的，超级清楚。
那首先还是谢谢爱长照，就是再次的邀约来讲跟失智友善的一个居家环境设计的议题。那我相信很多人如同君维刚刚说的，就是在照顾失智症家属啊，或是你身为失智症的亲友朋友们，在照顾上面一定会有非常多棘手的问题。那很多时候这些问题你可能寻求了专业医疗的部分了，然后也申请了一些长照服务，但你还是会发现在照顾上面会有一些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依照过去的经验，其实我会发现这很多的问题搞不好跟我们在居家里面的空间是有关系的。那或许透过今天的课程可以发现有一些东西是可以从居家环境里面稍微去做改造，或是去避免这些不太适合失智症长者的环境空间的部分，也许这些行为的问题就会慢慢的减少。好，谢谢君维刚刚的介绍。那其实我在新北市卫生局工作的那几年，一直接触的最多的业务就是失智症的照顾，所以在卫生局的那四年，其实我接手了很多失智症政策的推广的部分，其中有一个部分就是在讲失智友善社区。那当时我们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这个让这个社区的人，好，越来越多人对于失智症有更多的了解，大家就可以比较认识这个失智症的疾病啊或是状态。但回到居家里面呢，我们会发现很多失智的家庭，他其实回到居家里面很多时候是不知道怎么照顾的。我们就会透过很多的不管是小聚也好，或是一些家属支持团体，我们会彼此去探讨，诶，你在照顾失智家人的时候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那会发现，诶，你遇到的我也遇到，那我们用来解决失智症家人的这些行为问题会不会是一样。然后后来就会发现其实一样的失智症的症状哦，其实你不一定用一样的解决方式，因为这中间会牵扯到很多这个失智症长者的背景或是他过去的习惯甚至他的职业，所以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可以用来解决任何的问题。但是透过讨论以及分享，然后你把问题说出来，其实我们就是在寻求解决的管道。所以我还是会鼓励大家，等一下的课程中呢，你只要有任何的问题，或是你真的在照顾家人的这个路途上面你遇到的问题到现在还没有办法解决的，我们可以花比较多一点的时间然后来进行 QA 的部分来讨论看看。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来听这堂课呢？主要其实会分成这三个类型，跟大家去说明今天的课程为大家设计的部分。第一个，在前面的一开始还是会先跟大家稍微介绍失智症的类型，因为其实每个人的家人他罹患的失智症类型都不太一样，那也因为失智症有分不同的类型，他们会有的一些病症或是行为问题也都不太一样。所以当你今天遇到这个家人他有出现了这个行为问题，你大概就知道他是哪一类型的失智症，好，或是诶，你已经知道自己的家人是哪一类型的失智症了，那他接下来可能会遇到有哪一些的行为问题或是他的病症会出现这些状况，其实你就知道哦，原来是因为失智症的关系导致他有这些状态的。所以第一个部分还是会花一点点时间跟大家介绍失智症的类型。第二个部分呢，就会跟大家说明就是我们为什么会用解决问题为目标去思考环境设计的这个问题。 很多时候有人会说啊，我全部都要先做到友善，大家在讲说哎，失智友善的家庭应该是怎么样，我就要把它一次做到好，但其实大家不用这么的极端，或是一次想想说啊，我一定要为我的家人做到最好的。我们通常都是遇到了什么样子的问题，然后我们再去思考这样的环境来去做改善会比较好，因为就像老师刚刚讲的，不一定每一个人他的解决方式都会是一样的，有时候真的是因为长辈过去的背景不一样，所以我们用来解决的问题方法也都会非常的个别化。我们要先思考就是我今天到底是要解决什么问题，我们再去思考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个长辈会有这些的行为问题。在第二个部分我就会举一些过去的案例啊，或是有一些 QA 的部分去考考大家，让大家去进行思考。第三个部分，居家空间改造的重点，我就会用新加坡的一个失智的居家友善的案例带大家去看一下，如果从我们家里面每一个空间要做失智友善，或是我们要去做一些空间的改善设计的时候可以怎么做，好，那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是为了避免失智症有哪一些危险的事情发生吗？第三个部分就会用一个 VR 体验带大家去看。所以今天的课程其实应该会蛮精彩的，那准备好就开始今天的课程哦。首先是失智症的类型，因为失智症的类型实在是太多了，每一个人家人罹患的失智症类型其实都不太一样。我们可以大致上把失智症分成退化型的失智症，好，那退化型失智症里面又会包含了最多人罹患的就是阿兹海默症，好，那再来就是有一些是额颞型的失智症啊，或是有一些幻觉的路易氏体失智症，这一类型的失智症它都是因为它退化了，然后造成它有失智症的这些症状。第二类型的呢，它就会属于是血管型失智症。好，想到血管型这三个字，其实很容易就可以联想到它是因为脑中风或是脑血管病变所造成的血管性的失智症，所以会蛮好可以联想到为什么它叫做血管型的失智症，就是因为脑中风啊或是脑血管病变，它是属于这一类型的。当然还会有第三类型的，它是因为一些外伤或是一些脑瘤所造成的，它是因为其他的因素导致它的脑病变而造成的失智症，大概会有分这三大类型。我要来考考大家了，大家觉得这三大类型的失智症在台湾的盛行率里面是退化型比较多，还是血管型比较多，还是其他因素导致的失智型比较多呢？像玉飞有讲到说哦，失智症会将任何东西放进嘴巴，对，这的确是。好，退化型的比较多，对不对？玉飞型说退化的比较多，历代也说退化，然后选一的应该也是都选退化。好，的确大家的观念都很好。我们现在在面对的这个高龄化社会的状态之下，我们失智症盛行率的确是退化型的失智症比较多，啊，里面就包含了老师刚刚讲到这三类型的，阿兹海默症、额颞叶型跟路易氏体的。所以呢，其实很多的症状都是因为这些失智症的症状而产生出来的行为问题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他是退化型里面的阿兹海默症，他会有哪些行为问题？比如说他的记忆力容易会衰退，会很常忘记一些事情，即便我提醒了他还是会忘记，这就是记忆力衰退了，或是发现这个长辈他会一直重复问一样的问题。我举个例子，就是我的工作是时常要进去长照的长辈家帮他安装扶手或是做无障碍的设施，那我很容易就会进到一个失智症的家庭之后，那个长辈就会一直问我说你是谁，你今天来做什么，然后这句话就可以重复好几次哦。我短短待在他们家那个30分钟，他会一直问重复性的问题。所以你可以思考看看你家的长辈是不是他也很容易在一段时间内他会很容易重复的问你同样的问题，那他可能就是记忆衰退的部分。再来是时间跟地点，他会出现很难分辨的状况。什么叫时间会容易出现困难的分辨状况？现在明明就是白天，他会觉得现在是晚上，或是它会出现在不对等的时间点，现在明明是夏天，但是它跟你说是冬天，这个时间的认知的错误也会常发生在阿兹海默型的。在地点跟人物的辨识出现困难，举例来说，很常会遇到妈妈是失智症的个案，她就会问我说那你是谁，但是我明明是她的女儿，她就认不出来了。但这个症状不会整天都持续，她会突然的出现又突然的消失，她会突然对这个人她没有办法辨别出来，那这就是阿兹海默型的这些个案容易出现的问题。第二个是额颞叶型的失智症，这类型的失智症的长辈或是个案，他常常会有一些不切实际的行为，就是你会对于他今天产生出来的行为感到很错愕或是很纳闷，为什么他会做这件事情。像我有一些个案，他就会在不适当的场合做不适当的事情，比如说这个场合明明就是很严肃的，但他却会在里面大笑，或是在这个场合不应该把衣服脱掉的，那他就会把衣服脱光等等的，很有一点失序的行为会出现 现在这一类型的失智症。再来他们还会有一类型一个行为问题，就是他的表达会很困难。什么叫表达很困难呢？就比如一个完整的句子，我们一般人可能会说，哎，我今天晚上要吃一个便当，好，这句话是很容易可以表达出来的。但这句话在失智症的个案他表达出来的时候，他会没有办法把我今天跟晚上要吃一个便当这等等几个动词主词很完整的讲出来。他会发现我连好好的要一句话想要表达的内容我是没有办法讲出来，或是我讲到一半我就会不知道要用什么词去形容我现在要讲的这个东西。我明明就看到遥控在那里，但是我讲不出来那个是遥控，他的表达就会有一点点困难。这就是额颞叶型失智症他会蛮常出现的一些症状。再来路易氏体失智症，其实你看到这个路易氏体失智症你就会觉得，哎，这个名词比较特别一点，好像有点科幻的感觉。在路易氏体我们最常遇到的就是它会有很多的幻觉，不管是视幻觉听幻觉，它就会很常告诉你说，哎，我们家今天出现了一个陌生人，但其他人都没有看到，可能就只有这个长辈看到。再来就是可能他会听到一些人在跟他讲话，就是所谓的幻听，他会觉得他的耳边一直有一些声音出来，也就是这些声音或是视线会容易干扰到这个长辈的目前的现在所在的一个状态，他就会很常出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别人听不到的东西，幻觉。幻觉在路易氏体失智症是非常常出现的一个症状。那这些幻觉其实跟空间环境造成的这些影响其实是蛮大的。再来路易氏体的失智症还有一个典型的症状，就是他有时候突然间他的身体是会僵硬的，走路会不稳。所以当你发现你们家的失智症长辈开始走路不太稳，或是身体会突然呈现僵硬的状态的时候，其实你们家很多的辅助性的设施或是你的动线好甚至高低落差的这些问题，你就要开始去思考是不是要开始着手做改善，好，否则他真的会因为他失智症的症状越来越严重，然后就很容易会去跌倒的一个状态。最后一个接管型的失智症，他呢他会出现的就是一样，他的情绪人格会很变化。比如说上一秒还跟你讲很快乐的事情，但是突然他的情绪就变得很暴躁或是很悲伤，他的情绪转变是非常大的。在接管性失智症的个案身上，他有时候会发现到这样的状态。好，再来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尿失禁。好，很多我遇到个案或是我过去在服务的一些家属，他们常很大的一个困扰就是他们家的长辈他不会在自己的厕所好上厕所，可能就会很容易尿裤子或是找不到厕所等等的问题。这也是蛮容易会发生在血管型失智症的个案身上。那我们等一下也会一一探讨有什么这样子的改善方式，或是有一些空间上面我们可以去做一些改善，去帮助长辈减少这些行为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到以解决问题为目标去思考，看看居家里面的这些环境到底对于我们失智症长者是不是有一些地方是可以做改善的，或是这些环境是非常 NG 的，根本不太适合我们的失智症长辈生活的这个空间，我们可以一一来讨论。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对于空间感容易迷失的失智症个案，我们刚刚是不是有提到，就是我们的确会有一些像阿兹海默型的失智症个案，他对于空间是很容易迷失的。比如说他会忘记厕所在哪里，或是他会忘记现在他人正处于哪里，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或是呢他会找不到他家在哪里，明明是很熟悉每天都在走的社区里面，他会找不到他们家在哪里。好，我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我照顾的这个家属很常会问我，就是我们家明明就有厕所，为什么我的个案他总是会不在厕所的地方上厕所，也就是尿失禁的状态。那我们就会去思考，哎，那他是什么时候这种问题会常常发生，那发生的时候状态是什么。好，我们会问很多很多的问题去分析这个长辈是因为什么问题而造成他尿失禁，造成他没有办法在正确的位置如厕这件事情。那绝对没有标准答案，但是呢我们要去不断的去问。有时候我会觉得在处理失智症的一些行为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要很像侦探，一直去问，不断问很多问题，然后问到很细的东西，你才会发现，哦，原来有可能是因为这样的状态之下，那我们的失智症长辈才会有这些行为问题。我要跟大家分享一部电影，我看今天的同学里面有没有人看过《我想念我自己》这部电影。如果你有看过这部电影的，帮老师打一好吗？它是在描写一部早发性的失智症个案它的一个故事。好，早发性就是你65岁以前就被医生诊断是失智症的个案，这就是这个故事电影里面的女主角。那她本身是一个大学的教授，她是怎么发现她自己开始生病的，有一点怪怪的，就是她平常在大学里面上课的时候，诶，这堂课我在讲课，然后突然讲到一半，我会突然不知道我要用什么词去形容我等一下要教的内容。 比如我现在可以很顺的这样子讲课程，对不对？我平常每天都是很擅长在做的事情，突然有一天我会突然卡住了，我不知道我接下来用什么名词去形容这件事情。他就开始发现自己有这样的失智症症状，那他就去检查。经过了一连串的检查之后，医生就告诉他，你可能有阿兹海默症的症状。那当时他其实还很年轻，还没有65岁，所以要告诉大家，就是失智症的这个病症啊，不一定只发生在老年人，就是65岁以上，有很多目前的盛行率来看的话，其实早发性的人口也慢慢的变多。那有一幕我印象非常之深刻，就是右边这两个画面，他在他的家里面，然后呢就突然找不到厕所，他就非常的慌张，因为他觉得自己怎么可能病程退化的这么快，退化到我在我熟悉的家里面竟然会找不到厕所这件事情。然后他就非常讨厌他现在的这个样子，但是呢他又讲了一句话，他说，但可是我要在这个家继续过正常的生活，我还是得克服这件事情。大家有发现右边的这两张照片就是电影里面的一个情节的部分，我把它截图下来，你有发现他们家的厕所的门其实都长得一模一样，或是他们家房间的门其实也都长得一模一样。所以你在第一个直觉看到他们家，我没有去过他们家，其实我会不知道哪间是厕所，因为他的家的门每一间都是像这种木做的门，我没去过他家，或是我不是在这个家生活的人，没有办法第一眼就看得出来他家的厕所在哪。女主角又因为这个状况之下，他在他们家就是找不到厕所。好，那我们可以怎么做？我们来思考看看。这个是一个空间设计的一个案例，帮老师找看看，就是你有办法在这个空间里面找得到厕所吗？的确啊，你看啊，一般人好像要很认真的才有办法看到，诶，那边好像有一个门，我好像才看得到有门，但我还不确定那个是不是厕所，对不对？有一些伙伴都找到了，丽丹也找到了，金山也找到了。好， OK， 这张图我把厕所的门打开了。好，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地方有一个厕所？哦，这就是厕所的辨识度的问题。那我得说，我们在做室内装潢设计的时候，很多的不管是年轻人或是现在的装潢的风格，好，因为房子很小，然后呢很多人在设计这个出入口的空间的时候啊，他们都会要求我们，就是你可不可以把这个地方做得越不明显越好。什么叫越不明显越好？就是这里可以尽量不要是一个出口，不要让人家看到一个门，我觉得会越好，那个空间的广阔性就会越大。可是这个状况之下，是我们都还是健康的人，我们可能就可以知道，哎，这个地方有厕所。但我得说，这个空间设计，如果你很常用隐藏门这个设计，像图片中这就叫隐藏门，把门关起来的时候，我是看不出那边是一个门，或是我尽可能让那个门跟墙壁融为一体的，这就叫隐藏门的设计。这样的设计其实对失智症者会非常的不友善，他会找不到厕所在哪，甚至呢当他的病症发作起来的时候，他会没有办法判断，诶，我现在人在哪里，或是正面墙里面是有一个出入口，会有一个门可以到达另外一个空间的。对于失智症来说，他的辨识度就没有那么好。那我要来问问，如果你们家已经是这样子的空间设计，你已经是一个隐藏门的设计了，好，这时候你家的失智症长辈开始出现找不到厕所的状态，请问你可以怎么样解决，或是你会想什么样子的方式让这个门更明显，然后让长辈可以找得出来厕所？如果你是家托的承办人，你要怎么样让你的家托的长辈知道这边是一个厕所？你会用什么方式？救星说我会画一个马桶贴在门上，很好，你就是像我们去外面的一些餐厅厕所，对不对？就会贴一个女生一个男生，然后去分辨男厕女厕。的确会看到有一些失智据点啊，或是日照空间说引导让长辈知道这个空间是厕所，我就是直接画一个马桶在那个门上面。好，还有没有其他我可以让这边看起来更像一个门？玉飞说贴厕所的图示，的确其实贴图示就是我们最直觉的一个处理的方式，对不对？也有点蛮像我们在设计幼稚园的厕所，我们为了让那些不认识字的小朋友知道这边是厕所，我们就会用贴图示的方式，对不对？好，我们来看看可以怎么做。玉飞跟那个佑馨其实都答对，我们可以用图示化或是文字去标示，哎，这个地方是厕所，或是我用一个 WC 就可以知道这个是厕所。第二个，其实整面墙都是白色的，连它的门口都是白色的，我其实会看不出来那个是门，即使我可能贴了一个图案马桶在那边，那搞不好长辈会觉得那只是一个图案而已。所以像佑馨有说贴一个贴皮，的确我们可以让那个门换一个颜色，我们可以贴一个其他颜色的贴皮，或是刷其他颜色的油漆，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的让我们的长辈知道，哎，其实这有一个方块是门，是门的类型，那我们在这个有颜色的门上面再增加一个图示，或许我们的长辈他就 就可以很轻易的辨别这个地方是厕所。好，所以其实我们在做空间设计的时候，如果找我们的业主是退休后族群或是高龄业者的时候，我们都会不太愿意帮他们做这个隐藏门的设计，因为知道他以后其实在使用上会有很多的困扰，不一定是失智症哦。其实隐藏门设计还有一个很大的困扰点跟缺点，就是当你以后长辈要使用辅具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要边推门边用辅具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障碍，所以隐藏门在高龄设计里面我们都没有那么推荐。但是如果你要求美观时尚，的确会有很多的设计师跟你推荐，可是在银发族的空间设计我们就没有那么的强调或是适合推荐这个设计的方式。那反之，今天的状况是你不需要失智长辈去的地方，那你就要把这个入口布置的越明显。比如说有一些人的家里面会有一些地方是你不希望长辈出去，或是我蛮常会有很多的家属跟我说他不希望长辈半夜的时候出去，可是半夜的时候大家都在睡觉，那你们家的长辈如果很容易开了门就走出去那怎么办？我就会说那你趁睡觉的时候你想办法把那个门变成不像门，你可以想办法在那边挂一幅画也好，或是挂一个布帘也好，就是让长辈的视幻觉在那个时候他分辨不出那个出口是哪里。所以当你今天不希望长辈去那个空间，或是那个空间比较危险的时候，你就要把那个空间用得越来越不像门，那这样可能就可以避免长辈去找到这个出口的方式。再来，除了我们刚刚讲到尿失禁的这个问题，有一个方式是他找不到那个门，可是有时候是长辈已经走到厕所里面了，他还是发生了尿裤子这件事情，他还是没有办法好好的做完如厕这个动作。这时候我们可能就要思考，长辈不是因为找不到门在哪里，而是他可能有其他的病症或是失智症的症状造成他尿失禁这件事哦。第一个来说，有可能是马桶盖的颜色，因为很多人的马桶盖应该是白色的，然后墙壁也是白色，甚至有时候瓷砖也是白色，在失智症的视幻觉看过去，他会觉得那边全部都是白色的东西，他有时候是找不到马桶。我曾经去参访过日照中心，有一些日照中心因为要辨别那个失智症者他们看马桶的这个对比色，他就会把马桶盖的颜色换成另外一种颜色，不要是白色的，这样长辈就可以很清楚的在他的视觉里面判断出来这个是马桶，否则有时候真的长辈就会没有办法在马桶上面如厕完成这件事情。所以第一个，你可以思考一下是不是要把马桶盖的颜色换成其他的颜色。我后来在很多国外的文献或是在做机构里面失智友善的环境，很多的国家都是用这个马桶色，马桶的颜色要换另外一个对比色，去增加那个刺激这个失智症长辈的视幻觉。第二个就是厕所的指引哦，除了在门口的地方，其实你沿着会到达这个厕所的走廊也好，或是你的厕所是在房间里面比较里面的地方，或许你就可以在走廊上面沿路有一些指引。那这个指引可以在哪里？可以在墙壁上面，也可以在地板。我不知道大家去医院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就是有时候我们要去医院照 X 光，然后你会不知道 X 光是在哪，验光是在哪，那有些志工妈妈就会引导你说，诶，你就照着地板上这一条红色的贴纸走，你就可以找到 X 光室了。这个方法也可以适用在我们的居家里面，你就可以在地上贴一条指引的胶带一直到厕所里面，有时候这样引导的方向就可以让我们失智长辈知道他的厕所或者知道他的房间在哪，所以可以做一些指引的方式，未必只有在那个门口，是沿路都可以做这件事情。第三个就是他如厕的步骤，我们很多长辈他是连上厕所的这个动作分解的动作他都忘记了，所以呢你不能怪他说，哎，你怎么尿失禁了这件事情，是他本来擅长的事情或是他认知功能退化所造成，他其实连这个简单的上厕所这件事情他都做不到，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办？我们可以重复的跟他讲上厕所的这个步骤。第二个，有时候长辈他的症状是好的，你告诉他这件事情他是没有办法接受的，或是他会觉得他的自尊心是受到一些侮辱的，所以我们另外一个做法就会是我们把上厕所的这个步骤用图示化跟文字化贴在厕所里面，长辈其实他真的忘记了，或是他正在如厕的这个状态之下他的症状是发作的，他就可以照这个图片慢慢的去思考他现在要做什么事情。所以不管是上厕所这件事情或是洗手这件事情，或是你希望今天长辈他可以因为照着这个图示去执行的洗碗也好啊，折衣服也好，你都可以用图示化这件事情去降低他执行这件事情的挫败感。所以光是上厕所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从好几个面向去思考看看是哪一个步骤让长辈他容易尿裤子，容易尿失禁这件事情，然后去做环境上面的这些更改。刚刚第一个就讲那个厕所的空间的部分，我先看一下浴费的问题哦。对，门帘可以有效的让长辈可以晚上不出去，可是暗器还是会很麻烦。第二个做法就是会请到另外一个要增加照顾人力的，就会蛮辛苦。 第二个我们要讲了，我们还记得刚刚讲到哪一类型的失智症它会有容易视幻觉吗？我考一下大家。好，名字很科幻的那个叫做路易视体，有没有？对，好，你以后看到那个路易视体很科幻的那个就是视幻觉的。我遇到很多的个案，包含我自己的家人，在罹患失智症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些视幻觉跟听幻觉。听幻觉我觉得比较少，以比例来说比较少，可是视幻觉会很容易出现在失智症的长辈，比如他看到一些不该看的东西啊，看到一些人影啊，或是在某一个特定的时段就会出现啊。这时候我就会，当我的服务的家属或是有人告诉我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会问两件事情，一个就是这个视幻觉都出现在什么时段，然后第二个是这个视幻觉会出现在哪里，什么时段出现在哪里，它的频率是什么。如果都是固定的时间，然后都是出现在这个同一个空间，也就是说他今天看到这个人影都是在傍晚的下午出现在这个客厅，那我就会思考是不是这个时间点它的空间有一些折射啊，或是有一些影子而造成长辈看到这个人影的反射。会反射的地方大概就是这几个，我们可以先看到左边的这张图。左边的这张图呢，第一个我看到它反射的地方是哪里，有没有看到它的瓷砖是会反光的，就是抛光的这种瓷砖，其实在一般人的家庭很容易看得到。这种瓷砖如果是抛光的，你就会很容易看得到一些反射。好，那不管这个反射是哪里来的，它的直觉视觉看过去就会有很多的影子。第二个是它的电视，电视在没有开的状态之下，只要人有走过去或是外面的光影有出现了一些折射，我一样是可以从这个电视里面看得到一些影子，甚至我看到的那个影子有可能是我自己，对不对？左边又出现了一道那个落地窗。好，落地窗在傍晚或是晚上的时候，特别是晚上的时间，其实那个落地窗就会变成一面镜子，那长辈就很容易看到自己。所以我就会去看这个家里面长辈在生活的这个空间有没有太多不必要的反射的物品，我们尽可能避免。因为路易视体的失智症只要看到这些折射，它就会很容易产生视幻觉，然后就会有恐慌，有被害的这些行为出现。我们换过来看右边的这张图，你会发现我们在帮长辈设计的这个空间，第一个瓷砖其实我们尽可能的要设计防滑啦，上一堂课我们就有提到，就是尽可能要有一些防滑的设计，所以我们基本上是尽量不要用会反射会滑的这种瓷砖。第一个是避免长辈跌倒或是容易滑，第二个我会希望就是只要是长辈要生活的这个空间，至少它的地板是不会有反光的，有时候那个反光会造成长辈视线上面很不好的这个影响，不管是不是失智症。所以我们在这整个空间的时候，我们会尽量避免用到大面积的镜子或是大面积的这个落地窗。如果你有落地窗也没有关系，可是至少你那个窗帘在必要的时候是要可以全部拉起来的，然后地板不要有那种抛光的部分。再来就是你的装潢设计不要设计太多大面积的那种镜子，比如说穿衣镜啊等等的，那会造成很多很多长辈会看到太多的镜子，就会有很多反射的人影，他就很容易会有这些行为的问题，然后照顾起来就会非常的辛苦。第三个来考考大家，如果是失智症的长辈，你觉得浴室的地板的瓷砖，我们今天只看地板的瓷砖哦， A 的瓷砖是深色系的， B 的瓷砖是这种花砖的， C 的瓷砖呢是这种白白的，好，但是也不是抛光的，都不会亮都不会滑。我来问问看 ABC， 你觉得哪一种是比较适合失智症长辈的？A， 很多人选 A， 好 ,B 是花砖，好 ,C 是白色。B 其实它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错误，就是花砖。不管是任何的空间，不管是壁纸或是地砖或是窗帘，失智症长辈最害怕这种图腾很多然后纹路非常多的这种样式。所以在居家里面空间设计尽可能不要有太多的这种花花的花砖存在或是壁纸。好 ,A 跟 C 呢其实两个都可以，但是如果今天你家的失智症长辈突然出现一些不敢踏进去厕所的这个状态之下，你就要思考一件事情，就是他为什么不敢踏进去厕所。我曾经遇到一个失智症长辈，他就是真的是突然间不敢使用他们家某一间厕所，可是另外一间厕所是可以使用。然后我这个长辈他也是路易视体失智症的个案，在问了很久之下，我们才发现就是原来他们家的浴室的地板是深色系的，然后那个长辈就会跟我们说他其实觉得那一个地方不是厕所，他会觉得那边好像是一个洞。所以深色系的瓷砖有时候对于路易视体失智症的个案，他会觉得那边是一个悬崖，是一个洞，是一个黑洞，他就不敢踩过去。所以有可能会是因为深色系的瓷砖或是地面导致长辈不敢踩进去那个空间哦。所以很多的研究也是指出深色系的瓷砖或是地毯它是不太适合失智症长辈的，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会建议大家选比较前侧系的瓷砖，那要记得前侧系的瓷砖那你其他的卫浴设备可能就要深色系，要有一个对比色，让长辈可以很轻易的看得出来这个地方有其他的卫浴设备。那接下来我们要直接进到就是居家空间改善的这个重点。好，我发现刚刚有个同学答对了，是选 C 的部分。我还是要跟大家说，就是失智症的照顾它绝对没有一个唯一的标准或是，比如说 A 的，对，所以答案是 C， 对，不一定没错，答案是 C， 但是有没有可能有意外是 A 呢？也是有可能，比如说这个个人他出现他看到白色的瓷砖会想到其他的东西，那有可能白色的瓷砖就不太适合他，所以我们还是要抽丝剥茧的去问长辈你为什么会害怕那个空间。这就跟我们现在要讨论的就是失智症的照顾需要个别化这件事情，你必须了解你现在照顾的这个长辈他过去发生什么事情，也就是他的生命故事、他的职业、他的家庭背景，这些生命故事是有可能影响到接下来你要照顾他的时候你更了解他的一些问题，才有办法知道哦，原来他过去发生了这些事情，所以导致他现在可能会有这样的状态或者有这样的思绪出来，所以跟他的生命故事其实是有蛮多关系的。好，第二个是行为问题，你也必须要了解这个失智症长辈他是哪一类型的失智症，他出现的症状就会不太一样，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哎，这样的症状出现时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应对方式。所以第二个是你要了解这样的行为问题是来自于他失智症的退化或者他的病症所造成的。好，第三个是他的习惯，如果你突然去改变这个长辈过去拥有的习惯，好，你突然要他用一个很新的科技产品，他有可能是没有办法适应这个东西的，所以你也必须去考量一下这个长辈的各种生活习惯，然后去做一个个别化的设计。再来我们就会去看看行为问题跟环境之间的关联哦。我先带大家来看一下，就是为什么会选这个案例，是因为新加坡的一些不管是他们的住宅空间其实设计跟台湾会蛮类似的，他们也很多人住在公寓或是那种独栋单层楼的地方，所以他们的空间其实对于台湾人来说是比较雷同比较类似的。那新加坡其实在好几年前他们的政府就很推居家空间这件事情，他们有把这个居家空间失智症的个案，他们所存在的这个居家空间拍成一个 VR 的体验的软体，也就是你真的是可以用手机扫这个 QR code 就进到一个人的家里面，然后我们就看这个失智症长者的家里面有哪些东西是可以去做改善，那我们再来对照自己的家里面是不是可以去做这样的空间改善，门口、客厅、卧室、浴室、厨房去看一下失智症长辈在遇到这些空间的时候有哪些地方会出现一些问题，然后我们可以怎么改善。首先是在门口的部分，左边的这个图就是改善前，你就会看到它会有非常多这个框框框框的图示，上面就会有一个问号，每一个问号呢你点进去它都代表一个可以改善的点，比如说我把门口这个框框点进去之后，它右边就会图示告诉我在改善前呢这个门跟它的里面的那块门其实都是一样是白色的，这就有点像我们刚刚讲到那个隐藏门的设计，长辈看过去可能会觉得这一片都是白的，我没有办法凸显这边有一块门，所以这边也是在清楚的告诉你说门口的对比色，如果你希望长辈很清楚的认出这个地方是门口，那你门的颜色可能就要对比色会要出来。第二个你会发现长辈会找不到他家的门是哪一个，有可能是因为上面根本就没有门牌，每一个人家里面外面都长得一样，那长辈就会不知道他家是哪里，所以你有可能可以在这个出入口的地方帮长辈设计一个清楚的门牌。这很常在我们日照中心，我们或是我们的住宿型机构，我们为了让失智长辈知道他住哪一间房间，我们就会在门口摆一个他喜欢的东西或是他比较熟悉的东西，好让长辈知道这个空间是他的。那在日照中心很多长辈会有那个置物柜，有没有置物柜除了上面写自己的名字之外，我也会看到很多的日照中心也会在上面就是放长辈的作品，甚至有些是放长辈的照片，就是要明显的让长辈知道诶，这个空间是他认识的他熟悉的。我们再看门口的部分还可以做什么，他有提到就是出入口的部分可以安装扶手，这跟我们上一堂课也有提到一点，就是所有的出入口在长辈居住的地方如果可以的话最好就是安装一个扶手，那你有发现这个扶手他也有做到对比色，他不会装白色的扶手，他为了要让长辈很明显的知道这边有一块扶手，所以他就会用对比色的扶手去设计给失智症的长辈。所以我们在做空间设计的时候，如果我们刚好服务到的这个个案它是失智的个案，我们在挑选颜色的时候也要稍微的注意一下，不是只有安全就好了，可能在他的视觉上面也要稍微去做提醒一下。再来他有提到一个就是预留无障碍的通道，因为我们失智症长辈其实有些长辈他是退化的很快， 还有可能接下来就需要使用到这些轮椅啊这些设备了，所以我们可能呢可以先预留一下，如果以后长辈需要使用到轮椅或是辅助性的这些辅具的时候，他出入口的通道是不是有机会可以做这些改善，无障碍的改善。但我很喜欢他提到的一个，就是他左下角放了一些植物，然后有一个盆栽。这件事情其实在我们规划个人化的空间设计的时候，我们会很强调，就是很多时候是不是长辈是走不出家里面的，他就是非常喜欢窝在家里面，可是你在家里面又必须让他有事情做，让他保有原来的兴趣这件事情，那我们可能就要留意这个空间跟他喜欢的这个兴趣是不是安全的。比如我的长辈他是很喜欢园艺的，他非常喜欢种这些花花草草，那这时候在面对他身体老化的过程，我可能就要思考这个高度适不适合他继续在玩这个习惯或是玩这个兴趣。好，所以我们可能就会把这个盆栽的高度变得高一点，让长辈不用完全的要弯腰或是蹲下来去进行这个园艺的部分。我们曾经有一个个案，他就是家里面前面是有一块停车的空地，然后那个阿嬷也是失智的个案，然后他非常喜欢花花草草，所以我们就在他们出入口的外面就是也用了一个比较高一点的，让他可以站着的时候就可以浇花的那个花圃，那阿嬷就不用蹲下来去浇花。所以其实大家就可以去思考一下，你家的长辈在居家空间里面有没有哪一些兴趣是他喜欢做的，然后这件事情会不会因为他的退化变得不方便，他就不喜欢做这件事情。如果你想要保留长辈有这样的兴趣的时候，你就可以去思考这一点。那我们进到客厅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我们其实在台湾蛮多传统的家里地板其实都会是那种花砖，或是那种很多石头的那种传统的老房子，对，那个视觉上面就会有非常多的影响，会非常多很多的干扰这样。好，所以呢他就建议我们，如果是失智长者要住的这个空间，我们的地板尽量不要有太多的干扰，比如反光啊或是太多复杂的这个颜色跟花纹，所以可以用这种比较素色的。再来你会发现，我们刚刚提到就是阿兹海默型的失智症，它会很容易有时间或是日期分不清楚，今天几月几号或是现在什么时间。好，所以你会发现在失智症的空间设计里面，时间跟日期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你可以挑选一个是长辈看得懂的日历月历。我会比较建议是日历，因为你让长辈每天去撕，他就可以知道，哎，今天是礼拜几。那再来时钟的部分，你就要看长辈过去的习惯，他喜欢看哪一种，或是习惯看哪一种时钟的款式。有些长辈是看不懂那个电子钟的，那你就不要设计电子钟的这个款式在里面，好，你就要看长辈习惯看哪一种时钟的款式，这可以增加长辈对于这个时间的认知度。当然他有提到就是必要的时候可以安装监视系统，但很多在台湾的长辈他是很反感这件事情的，觉得非必要不一定要装这个监视系统。那假设你真的是身为家属会很担心长辈在家里面发生一些危险的时候啊，那也麻烦把这个监视系统藏得好一点，就是不要让长辈发现这个监视系统。有一个地方就是在那个开关的部分，我觉得开关这也是一个蛮大的巧思，就是对比色。我们台湾人其实很少人会做墙面的跳色，然后再加上我们开关面板是白色的，所以有时候真的是找不到那个开关在哪里，或是那个开关上面就会有两个按钮，我都不知道左边是开灯还是右边开电风扇。所以它这个图示也是告诉我们说，如果当这个地方的开关有两个以上甚至三个四个的时候，你可以在这个开关的按钮上面去做图示或是文字的这个说明，让长辈可以知道。那如果更好的话，当然就是你可以做一个对比色，让长辈可以知道这边有一个开关的部分。卧室的部分呢，我曾经有服务到一个个案，就是他的太太真的是失智症的个案了，然后我进到他家帮他装扶手的时候，我就看到他先生在太太的房间门口画了一张那个床布的照片，然后就贴在他的房间门口。好，然后我以为是先生画的，后来我就有跟他的先生聊天，就是，哎，这个房间这一张图是想要指引太太说这边是房间吗？他就说对，而且这张图是他孙女画的，所以他孙女就是哎，知道有这样的症状，所以他就帮阿嬷画了一个房间的这个床，然后就贴在他的门口，然后告诉阿嬷说这是他的房间。所以真的在台湾是有这样的家庭是要用这种方式在照顾他的家人，所以如果你今天要指引他的一些空间感的部分，的确可以用照片或文字或是图示去提醒好我们的这个家属的部分。好，卧室里面其实学问也蛮大的，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避免一些反射的镜子，所以卧室里面如果有那种大面积的镜子，比如说你的化妆镜，这可能就要避免，否则会有一些半夜他就会有一些妄想的行为。我也会曾经遇到一个我的个案家属跟我说，他半夜就看到他家的长辈一直在对那个镜子讲话， 因为镜子里面有一个人嘛，所以他的症状出现的时候，他就会一直对那个镜子讲话。半夜他就会发现，哎，他家的长辈怎么一直在跟镜子里面讲话，就发现是这个行为的问题。所以尽可能房间里面不要有这种大面积的镜子。再来呢，墙面的壁纸不宜太花俏，哦，这跟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个地砖其实也是一样的，哦，尽可能是素色，越素色越好。那衣柜里面它其实有提到一点，就是因为我们的失智长辈有时候他对于空间感的认知，或是这个东西放在哪里，还会容易忘记，哦，所以最好柜子上面是，柜子是可以做那种可透视的，就也就是我在外面就可以看到柜子里面放什么。然后甚至呢，有一些地方它真的是很多的抽屉，我不知道里面放什么的状况之下，我就在外面写，哎，这边可能是衣服，这边是袜子，甚至这边是药品，我可以用很多的标签去提醒我们家的长辈，这是他提醒到的。那在厨房的部分也是，我会遇到很多的家属在厨房会遇到失智长辈，他们最害怕的事情是什么，大家猜猜看，就是你们最害怕失智长辈在厨房里面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你会非常的焦虑，忘记关火，或是煮东西煮过头了会修厨，这真的是很典型的一个失智的案例。那你这时候你会说，那我是不是就不要让长辈去使用这个东西，忘记关冰箱也会有，我甚至有遇到就是半夜一直去开冰箱吃东西的，哦，他忘记自己吃过了，他会一直去开的，哦，这些都会有。所以光是在厨房里面要发生的事情就非常多了。好，那怎么办呢？有一个方式就是你可以把瓦斯炉改成电子炉，哦，电子炉现在有一些温度过高它会自动断电的系统设置，所以当长辈今天忘记关火的时候，那个电子炉它其实也会有一些安全的控制，那长辈还是可以维持他平常煮饭烹饪的这个习惯，但是相对的安全性上就会安全很多，哦，所以我会建议如果家失智长辈是会非常容易进厨房的，也许你就要思考一下是把瓦斯炉改成电子，有一些是可以加装那个自动关瓦斯的设计设施，这都是可以帮助我们避免这些憾事发生。好，那他有提到调味料瓶外面可以加标示让长辈知道，否则很多长辈是正常辈最后在煮饭的时候就是那个菜都变甜的，因为他的调味料都加错了都变甜的，这都是会有可能发生在我们失智的个人身上。橱柜里面啊跟这些标示物的东西，像我们刚刚房间里面衣橱讲到的是可以同理的。他有提到一个我觉得蛮适合我们台湾也思考看看这件事情，因为很多长辈他是喜欢在厨房里面煮东西的，但是因为有时候煮东西它不是一下就煮完，那他又怕离开这个空间他会忘记关火啊，对不对？所以如果厨房的范围是允许的，或许你可以摆一张桌子摆一张小椅子，长辈就可以坐在这个空间，增加一个休憩的空间，可以让长辈在这边等他煮的东西，他就不会因为哎，我现在在煮东西然后我就跑去客厅或者跑去其他的地方，他的用意是这样。再来呢，很多人的冰箱上面就会放这个紧急联络人的电话，有时候长辈真的很慌乱的时候他会忘记家人的电话，所以我们可以在一个比较明显的地方或是在出入口的部分增加这个紧急联络人的资讯或是电话，然后告诉他他可以打电话给谁。然后这边要分享一个就是我自己外婆的案例，就是我外婆还在世的时候，其实我外婆她是不认识数字的，她没有办法打12345，可是如果她打电话给我们的时候怎么办？我们那时候就把家里面的那个电话买那种数字超大格的电话，就是12345689非常大格的电话，然后我们就把那个电话设快捷键，要打电话给我们的时候就是按快捷键，然后按一然后就会打电话给大女儿，按二可能就会打电话给二女儿这样子，然后按三可能就打给孙女这样子，最后呢连那个123阿嬷都会忘记，我们实在就觉得说这样的设计方式好像也不是很 OK， 我们就干脆把我们每一个人的那个图像，大女儿长什么样子，二女儿长什么样子，孙女长什么样子，直接把它剪下来然后贴在那个数字123上面。你看阿嬷每天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打电话给我们，好，所以我们就靠这样的方式去增加阿嬷可以打电话给我们的那个几率，然后以及她真的发生事情的时候不会按数字也没有关系，可是他可以直接按那个人脸就打电话给我。会有很多很多的那种小配博的部分是必须要靠你的观察力，然后你要够了解这个长辈你才有办法去解决他这个困难。然后他还有提到在这个案例里面他有提到就是地面上会有很多的杂物，那你要避免这些杂物在地板上，否则长辈就会很容易跌倒，像我们刚刚讲到的路易斯铁失智症他就会很容易走路不稳或是身体会僵硬，那如果你地上有很多杂物的话呢他就会很容易跌倒。门口厕所的门口会有文字标示跟图示，这就像我们刚刚在讲的那个指引有没有，好，要去日照中心里面或是据点的厕所，我们在沿路上面就会有一个指引，在居家里面的空间也可以做这样子的设计或是改善。最后一个进到我们的居家空间了，你可以看到年轻新加坡的案例也是在告诉我们说马桶的马桶盖有对比色这件事情是蛮重要的， 我后来就因为这个马桶的对比色啊，我去找了很多卫浴厂商。真的，台湾的卫浴厂商要出有颜色的马桶是有困难的。台湾几乎都出白色的那个马桶，哦，要么就是你整颗马桶都是黑色的，或是比较有设计感的，哦，所以在台湾真的很难去找到好看的马桶盖，然后是有颜色的。哦，所以我后来就看到很多家属是自己 DIY 把它喷漆喷成别的颜色的马桶盖，这也是一个方式。那你就看到这个案例中，它里面还提到就是在卫浴空间要安装扶手跟沐浴椅，哦，然后瓶瓶罐罐的东西尽量不要放在地板上，你要有一个收纳的空间，哦，减少地板上的杂物等等的。这跟我们在上一堂课讲的那个居家空间的设计其实就是蛮类似的，哦，我们在走进去这个空间的时候，至少让长辈有地方可以搀扶，然后可以坐着洗澡，对不对，哦，然后收纳的东西是有置物架可以去做收纳的。其实你会发现刚刚在每一个空间我们都做了一些小小的改善，哦，稍微帮大家总结一下辅助性的设施，你就会发现有扶手啊，或是电子炉，或是我们的监视器，这些属于辅助性的设施。好，再来，很多空间上要辨别的，或是你要让长辈很容易去使用的部分，就要有对比色图示，哦，或是文字。那再来就比较复杂的一些动作的内容，或是执行的任务，你可能就要步骤化的指引把它拆解了，哦，让长辈可以按照这个指引去完成这件事情。第三个就是不宜有太多视觉化的干扰，像是我们讲到的花砖要尽可能避免，然后壁纸不要太花，哦，线条不要太多，可以简单的对比色就好了。第四个，在你整个失智症的家里面或是空间里面，反射的物品跟镜子啊，或是地板的瓷砖或是玻璃这种东西就要少用。如果你真的要用的状况之下，就是一定要有遮蔽的东西，比如说窗帘，比如说布等等的，减少它的反射行为。好，最后一个就是他的兴趣，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下，我们长辈他喜欢的事情，你有没有办法让他有一个个别化的喜欢的事物，这件事情在执行的时候它是不是相对的安全的，那我们去营造一个比较适合长辈在执行的一个兴趣的空间，那相对的长辈就会对于这个空间感到很多的舒适度跟安全度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课程内容咯。那会希望就是这个失智友善，其实它不只落实在社区里面，其实我们如果有机会跟有能力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友善的设计带到居家空间里面去，哦，让我们的失智长者其实他在家里面生活的时候是可以比较好照顾的，他的行为问题是可以比较少一点点的。好，那最后一点的时间我想就是留给大家去做一些失智症的行为的问题的讨论，然后我们就进到 Q&A 的部分好吗？
感谢您的分享。对啊，我们的确在失智症照顾的时候常常会跟大家说，欸，不要用管的，不要骂的，不要吵架的，但是真正遇到在沟通或照顾上的问题的时候可以怎么办？希望今天的分享让大家知道，欸，也许我们可以用室内空间的设计的方式让大家有一个被动式的知道，比如说，欸，厕所在这边，或者是应该要怎么样去找到自己有兴趣的环境，然后不要跑出去啊，各式各样的方式都可以用室内空间设计去达到。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是一个 QA 的时段，欢迎今天来到小区现场的大家，如果有在照顾失智症长辈上面有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都欢迎可以用留言的方式跟我们提出问题哦，或者说您觉得打字比较麻烦也可以帮我们举手，哎，像是右心这样子把手举起来，我们就会 cue 您来做分享哦，请右心。
OK， 我想要问一个问题，是因为在室内设计里头，我想灯光应该也是会是考虑进去的环节，对，那对于像失智症来说，可能比如说像是晚上的时候可能他还是很亢奋，那有些时候我们好像就会讨论，那是不是应该把灯光要昏暗一点，那最快的做法可能就是把窗帘关起来，那我不确定在灯光上面的设计或是有没有什么样的研究，其实它也会影响到失智症者，可以分享这一块给我们听众朋友。
其实我会知道失智症的时间的状态会不太确定，就是他会不知道现在是黄昏或是现在是晚上或是白天，所以你会发现很多黄昏症候群的长辈他在傍晚那个时间就会非常的焦虑，对不对？那这时候我们很多的建议就会说，你把室内的灯光变亮，或是你要想办法把夜晚的时候营造夜晚，然后白天的时候变成白天，就是这个灯光它没有一定的标准，就是白天你要让它白天很亮，然后晚上要尽可能让它很暗，那这个空间的灯光我们可以怎么做？通常其实现在市面上有一些灯光的亮度它是可以做调节的，有很多的那种吸顶灯它是会附一个遥控器，那这个遥控器它就可以调整它的亮度，它并不是单一的，你打开这个开关它就是同样的几瓦的这个光度而已，它是可以调整。当如果是今天失智症长辈在黄昏症候群的状态之下， 他的症状开始亮起来了，开始出现，这时候我们就可能会把灯光打大一点嘛，我们就可以透过那个调节的灯光遥控器把整个灯光的亮度变成亮一点。可是当今天你很希望长辈可以睡觉了，你会希望营造一个比如说睡前一小时，然后放一些音乐，然后空间慢慢的变成昏暗，让他有一点想要进入放松的这个状态，这时候你的灯光就可以调暗一点。所以一个空间如果你希望它同时有不同时段它的亮度是不一样的，你可以去特丽屋买那个吸顶灯，但是那个吸顶灯就是所谓的可调式吸顶灯。所以像我们在帮有一些失智长者，不一定是失智长者，有时候是长辈、哦、长辈的居家空间特别是卧室跟客厅，我们都会做这种吸顶灯，可调式吸顶灯的设计、哦、那这样子长辈在要睡觉的时候其实他的灯光就可以调暗一点，那在看书或是活动的时候我们灯光就可以调亮一点。对，所以希望这个问题有回答到佑馨的发问，
感谢。
好哦，感谢佑馨，也感谢婉玲的回馈。林小花这边呢有提问，就是您好，失智到最后一定是失能的状态，那在照顾上需要投入更多的心力，对于室内无障碍设计上就是以失能为主失智为辅，在临床上也是这样吗？感谢。
好，谢谢小花的提问哦。其实我自己在做政府的无障碍的特约厂商这个长照服务的时候，其实我们所有政府的目前的无障碍补助项目真的都是以失能为主。我很常看到的是这些改善的部分的确都以失能的长者，所谓的失能长者就是他今天是行动不方便的，或是他开始需要使用辅具的，你做这些环境的改善是真的可以帮助到这些失能的长者。可是你把这些失能的长者的无障碍改善套用在失智症个案身上，他未必适合使用。我举例来说，当这个失智症长辈他被确诊是失智症的，可是他还能行走啊，他走得比别人还快、哦、他上下楼梯都没有问题，但是他这时候要担心他是什么问题，你反而是要担心他游走或是迷路的这些等等问题，那这就没有办法靠目前的无障碍的设计去解决他现在失智症的症状。所以的确不管是我们政府在推动这个政策上面，或是我们就现在无障碍的一些法规来说，的确都是以失能为主。好，可是你同时你也可以看到，因为我们政府也在 做很多的友善社区的营造，所以你会发现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意失智症他们居住空间上面怎么样要更友善。第一个就是让更多的人认识失智症，我们要知道他这个行为出现的时候，哎，这个人可能有可能是疑似失智症个案，我们要怎么跟他相处。第二个就是只能靠我们现在接下来再去学的怎么样子打造一个环境是比较适合我们家失智症的长辈。所以在机构方面我觉得已经开始有慢慢比较多人去做失智症的空间的部分了，那再来居家里面要进到居家为失智症长者去做空间的改造，这一步路的确我们还需要做蛮多的努力，的确目前的现况是这样。
好，感谢回答到小花这边的问题，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也都欢迎。哦，佑馨举手了，请佑馨。
好，我刚刚脑海里又浮现一个问题，讨论有关于地板碰撞嘛。那虽然说我们也知道这些技巧，可是因为失智症的状态我们很难掌握是不是真的是这个原因。
嗯，
是可能学了之后呢回家想说，嗯，那可能是因为地板的原因，所以呢我就非常用心的把地板重铺瓷砖，结果后来发现哎，不是这个原因。对，我想不确定在讲师的身上有没有过去的经验里头，在地板上面的尝试有没有一些转弦的简易的功法的做法，我可以先测试，然后确定我的长辈可能是因为地板因素所以才去做一些施工的判断。那以及就是家里有失智长辈，那如果说我们要施工上面的话其实也会比较辛苦，因为他可能也会更加的混乱，所以可能大家在对于这个施工要去做的决定应该也会相对谨慎，那这一块有没有一些个回应可以给大家？嗯，谢谢。
先上第一是时装的部分，我通常不会建议大家上完课或是你接到一个新资讯你马上回家就测试，因为真的是每一种的改善方式未必适合你们家失智长者、哦、所以当我今天遇到这失智症长者他不敢踏进浴室的时候，我会一直问他说为什么不敢踏进浴室，是这边地板上有东西吗，还是你觉得这浴室太高，我会用很多很多的问题去探测这个长辈。好，如果他今天跟我说那边跟我不是浴室是一个洞，有可能是瓷砖太深了或是瓷砖太滑了，那这时候我有没有办法短暂的先让这个瓷砖不滑跟不深色，我可以先铺一个比较浅色的垫子，或是我可以去买一个比较浅色的防滑垫先铺在那个浴室的地砖里面， 哪片会给我大一点，我先把它铺上去了，看我家长辈敢不敢踩在上面。这个空间如果稍微颜色变，但是不是乱瓷砖，长辈如果敢踩在上面，那可能就是瓷砖的问题。但如果你今天换了一个颜色的防滑垫，长辈还是不敢踩进去，他有可能不是因为瓷砖的颜色，我可能还要再判断是不是其他的问题，还是长辈对于这个空间，或是对于什么时间点要上厕所是一个更大的行为问题，我们就要再去探讨他的，这是幼青的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你要去问什么？
刚刚的第二个问题，其实也是扣在一样的需求啦，因为其实要在家里照顾失智长辈，同时我们也要去失能，其实是很大的挑战，所以可能尽可能是判断正确以后再去做这件事情。
没错，有一个遇到的一个案例跟你分享，就是失智症长辈常会忘记要做什么事情，或是他上一秒说好，下一秒说不好，这是我们很常会在进行居家空间改造的时候遇到的问题。我曾经就是有遇到一个长辈，就是哪边要装扶手啊，或者什么时间点要去装扶手，这些在丈量的时候，在接洽的时候都没有问题。可是到了我们要装扶手的当天，那个北北就把我们拒绝在门外了，就不让我们进去。那这时候他的家人还不在，然后我们身为施工的厂商要进去的时候就非常的困难。那最后我们用什么方式呢？我们现在就先跟北北说，我们现在不是来施工的，但是我现在真的非常想要借厕所，你会借我一下厕所？我们就用那样的方式跟画图，先让北北住在一些新房，然后让他先忘记这件事情。一进到他家之后，真的我们就是假装先跟他借个厕所，然后关心一下他，然后顺便跟他讲说，我们是政府的长照的这个服务的人员。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再判断一些他的状况有改善，我们才跟他再去谈到要装扶手这件事情，我们才确保之前不是有人来你们家，就是有帮你丈量这边要装扶手啊什么的。我们先试探，用一些话语去试探他现在可不可以接受这件事情，先去执行我们接下来要帮他缓改、居家缓改的这个状态，就有一点是渐进式的，先让他慢慢接受这件事情。那失智症者其实有一件事情是非常大的壁垒，就是居家环境变动的太多，反而对于他们来说是不太好的一件事情。比如说很多的照顾者，他为了要照顾上面的需求，必须要轮流居住。可能前面第一个月住大儿子家，第二个月住小女儿家，这种他一年要换好几个家人住的状态之下，对于失智症的长辈来说是非常困扰的一件事情。因为他好不容易熟悉了第一个家之后，正要熟悉这个环境的时候，又被下一个子女带去他家居住，他又要重新再熟悉一次那个环境。所以这时候的状态，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同时达到照顾，然后再去减轻这个失智症者还有空间的这个妄想的行为，或是照顾上面的问题。我通常会建议家属，就是长辈喜欢常用的那一套棉被，还有他居家里面喜欢摆的东西，他在意的东西，最好是他们这三个地方的卧室里面，或是他常待的那个空间，尽可能有这些熟悉的东西或是熟悉的味道，像这个长辈不管今天去到谁家里面，至少他看到的东西是有一点熟悉的，不要说完全一模一样，可是他至少对于这个空间不会这么的陌生。好，所以可以都用一样的床套组都用一样，然后照片呢也都是摆一样的他熟悉的地方，可以去减少他对于这个环境非常不安的这些行为。所以可以做不同的尝试。这样当然回答到右心，
有的我想大家应该也收获很多。好，那我们小花有问新的问题，他问到说哪里可以学习到像今天讲师所分享关失智症的相关无障碍空间的一些课程吗？
好，如果想看台湾版的话，可以上国建署失智症有空间，应该就会有，就是它就会出现。目前台湾其实第一个推出居家里面失智症者的居家空间改造，大概就是国民健康署，然后有一个也是类似客厅要怎么改，然后厕所怎么改，卧室怎么改的这个建议指标，有点类似像我们刚刚新加坡的这个概念，但是台湾国建署是把它做成一个图示化的部分。所以如果你想要了解到这个部分，台湾版的你就可以看这个失智症的那个国建署的资料。那如果你今天还想要看其他国家的案例，其实澳洲、新加坡或是日本，大家在对于室内空间的这个设计都会有一些文献，不过因为它就是那个英文或是国外必须要翻译一点，对，所以其实网络上其他国家也会有这样的资源可以去做参考。那再来第五个就是你可以直接上 YouTube 去打关键字， 你可以把失智友善空间直接翻译成英文，然后直接用 YouTube 去搜寻，你就可以看到一些案例也好，或是我们的 VR 的影片，对，这都可以有助于你可以去增加这方面的知识。希望有回答到小花。
好了，小花说谢谢，那感觉有回答到问题，太棒了。好哦，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都欢迎帮我们举手或者留言在聊天室哦。那这边啊，我蛮想要询问，就是您这边啊，就是简报之中有提到蛮多贴纸跟标语，如果我们想要用这些标语，除了自己画下来之外，有没有哪里可以去找到这些贴纸或素材？
像我们刚刚先很普通的，或是男生女生的这种服饰，我很喜欢自己藏。在做简报的时候，我就会搜寻那个 icon，icon，icon， 除了一个 icon， 它就会出现很多可以下载的地方。好，然后我也请小帮手帮我把那个 icon 的网址，免费版的那个网址，可以贴到这个聊天室给大家。如果大家在于空间上面啊，你想要用图示化去增加长辈认知的部分，比如说衣橱，那你想要放一些衣服的照片或是裤子的照片，好让长辈去判断，哎，这个抽屉里面是放裤子哦，等等的，你就可以在那个 icon 的网址上面下载。不过因为那个免费版的网址它也是英文版的，所以你可能必须先把你要的文字翻译成英文再丢上去，它就可以下载那种很可爱的 icon， 然后你就可以用印表机把图片给印出来，然后剪下来或是贴在你要放的地方，门口或是你的衣橱里面或是你的柜子上面，这样你就不用自己真的要动手去画。嗯，我觉得这个 icon 的设计师还蛮适合的。
太感谢了，那我们等等就会把这个网址跟那个 VR 的网址一起放上。那延续这个问题啊，其实刚刚一直有提到有一个选择，就是要贴图示或者是写文字，那就蛮好奇说我们在针对自己家中长辈的设计上面，我们要怎么样去做选择呢？
第一个，你可以长辈是不是字，因为我像我的话，他就是不认识字的长辈，那我如果写这个厕所两个字，他也不知道这边是厕所。
嗯，
那写 WC 大家都知道，可是阿妈一定不知道。所以第一个，你一定要很了解你今天照顾的这个长辈他的过去的，不管是教育程度或是他的认知功能在哪里。如果真的是对于不识字的长辈，你就是全部都用图示。那图示你还可以先考他，看到这个马桶你会想到什么？搞不好他看到马桶他想到的不是厕所啊，对不对？所以你要还必须去先跟长辈去沟通一下，他看到这个会联想到什么，然后再去选择比较适合这个长辈的东西。那有一些长辈他其实你贴在马桶或者你贴这些图示他会生气，因为他非常在意美观这件事情。我也遇过，就是他们家装潢得很漂亮哦，然后如果你跟他说他的门口要贴一个马桶的那个图案，那个长辈是会生气。但是这个长辈他认识字，哦，认识字，然后他非常要求美观这件事情。后来他们家的家人是去把那个字用成亚克力输出，让他很像在饭店里面的那个标识，然后很漂亮，然后还写全部英文，因为这个长辈过去都是在国外生活的，房间他就写他的房间，他写比如说他叫 David 好了，他就写 David's room， 他就知道哎，这个是 David 的房间，好，然后那边是 best room， 就是他的厕所等等，其实就会很符合他们家的设计感，然后这个长辈就会觉得哎，他的尊严是有被尊重到的，他不会觉得你把我当小孩，然后甚至是这个环境这样的设计是有助于我去认识这些空间之外，也不会破坏我原本家庭的美。对，所以我觉得还是必须要很了解这个长辈的一些过去的习惯跟他的生活背景。
太感谢了。对啊，刚刚其实有稍微带到，这也是我想要问的下一题，就是有时候长辈失智症状上来的时候，他就会想要把身边的东西撕掉，或者他不习惯的东西就把它丢掉。那如果我们今天的贴纸贴上去之后一直被这样子的撕掉，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应对或减少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好，这时候我可能会去思考他为什么撕掉，是因为他不喜欢这张图吗？还是他觉得这个贴纸太好玩了？可能就会还是要去探讨为什么他会撕掉的这个原因。对，有时候长辈不喜欢的东西，或是他去做这个东西的背后的动机会不太一样，所以还是要去思考。那假设你真的觉得哎，这样的图示是有助于长辈去解决这个行为问题，可是又反而造成长辈会去一直撕这个字怎么办？这时候我可能就会思考，我可不可以用喷漆的方式，或是我用亚克力颜料把这个东西画在上面，那长辈可能就撕不掉了。第二个方式可能就是在原有的贴纸上面，你可能再用一层胶带或者是一层膜把它包住，让长辈没办法把它撕下来，这个也是一个方式。对，所以可能看到现场的状况之后，我们就会去思考相对应的方式了。对，那如果说这个东西贴上去反而造成长辈更多的情绪或 或是行为问题，那我们就要思考你今天贴的这个东西是对不对的东西，有可能是长辈很讨厌的东西，或是非常让他自尊受损的东西，这可能就要再做其他的思考了。
谢谢谢谢。刚刚有提到说那个马桶坐垫如果有改一些颜色啊，其实会帮助长辈去辨识马桶的位置。那刚刚有提到说坐垫要去调色比较困难，蛮多长辈是涂那种漆直接涂上去。我们如果去外面选那种马桶的保暖垫，它直接放在上面，但它颜色好像蛮多可以选，那个可以吗？还是说会有什么风险呢？
有，我后来其实找不太到那种很多颜色的马桶盖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建议家属，就是有那种可以套在马桶边缘的那种冬天适合用的。不过它的缺点就是你要很常去清洗，因为它的比较容易脏嘛，对。可是你可以一次买好几个，然后去做这样子的识别度，对，它的确就可以增加我们马桶的这个对比色的部分。因为现在有出那个颜色的马桶盖啊，其实非常少，那有一些马桶的规格跟尺寸还不能用，对，所以这的确是一个问题。那我觉得有第二个方式，就是那你的地砖或是你的壁砖就不要用白色的，你让那个视觉看过去它是有一个对比的，这就是另外一个设计的部分。比如像我们可能不会用深色系的瓷砖，可是我可能会用木纹砖，那我们的地面或是壁面跟你的马桶白色是分开的，你看过去你还是可以看到马桶在哪里，对，这还反而比较好解决，对，比起你要选另外一个颜色的马桶来说。
太好了太好了。延续马桶的问题，就是常常会看到失智的长辈啊，他可能会知道位置，但是他忘记冲水，有没有什么样的设计可以让他记得要冲水呢？
其实如果长辈真的会忘记冲水，现在有蛮多是就是自动冲水的设计，如果尤其是那种比较贵的马桶，像 TOTO 就有很多你离开之后它会自动冲水的，这是一个，可是因为它成本比较高。那第二个就是长辈上完厕所基本上他会去洗手啦，除非他真的没有洗手的习惯，那你就可以在那个洗手的那边再增加一个图示提醒他要回去冲马桶这件事情。那第二个可能就是要看一下冲马桶的那个按钮的设计它友不友善，有时候那个按压对长辈来说是不友善的，或是它的设计是不明显的，那长辈可能就真的会忘记冲水的这个动作，所以你可能也要思考一下冲马桶的这个按钮跟它的设计是不是对于长辈来说是很好辨识，它有时候可能也跟马桶融为在一起了，然后你就找不到按压的那个按钮在哪里，这也是一个。
好的，然后我们有位伙伴 Joseph 他有提到说感谢老师的分享，想请教目前在老师做居家改造设计的案例中有没有一些结合科技应用的案例呢？因为感觉智能居家的议题也有不少人在讨论，但不确定是否有一些可以适用在失智长辈居家环境的科技产品。
目前来说的话，我之前接触到跟失智有关的科技产品会比较常运用在家里面的，绝大多数都跟走失有关，就是我要怎么样让我的长辈在这个空间里面不会走失，或是他今天真的走失踏出他监视长辈或是照顾看视长辈的这个，不要讲监视，我们要讲看视长辈的这个范围的时候，他是可以提醒我的。好，所以尤其是在夜晚的时候，如果长辈他会有很多夜晚不睡觉的这种游走的行为，很多的智能的设施就是离床感应器，它可能会让长辈睡在一张床垫上面，那个床垫其实很薄，有点像我们电毯的这种薄度，它就可以垫在我们长辈的那个被单下面或者他的床罩下面。好，那它就可以感应到一个 sensor， 就是连接到我们的手机里面，如果它设定那个时间长辈在半夜的时间下床了，离床了，那他就会发一个简讯告诉我们的家属说，哎，长辈今天离床了。那甚至你还可以设定就是离床的时间多久，他可能只是去上个厕所，跟他离开了非常久的时候，他就会通知家属。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常会在居家里面去做智能科技的一个部分，就是离床的感应器或是防走失的部分。第二个真的就会是监视器了，因为监视器有时候是看视长辈当然是一个，第二个是有时候很多的行为是家人不在的时候长辈才会发生的行为，那不在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知道，哎，长辈在这个时间点会有这样的行为问题的时候，我们就真的只能靠监视器去看长辈。但是就像我刚刚说，那个监视器可能要藏在一个不是很明显的地方，或是这个监视器可能要让它设计的更友善一点，不会被长辈发现，你才有办法达到这个监视的部分。 接下来五月会有那个辅具展，对，辅具展应该就会有这种临床的这个警报器的厂商就可以去了解。那当然有一些是带在身上的那种 beacon 的，对，可是自己去看过很多很多防走私的那种 beacon 跟连接器啊，第一个就是长辈一定要出门都要带着那个东西，他没有带这个东西就起不了作用。再来第二，这个东西很耗电，所以随时都要注意这个充电的状态，所以我目前还没有找到一款是非常适合可以让长辈愿意带在身上的东西。好，如果你真的有已经发现有这样的很好用的 beacon 或是可以追踪长辈定位的这个 GPS 的智能科技的时候，你第二个其实要去思考就是怎么样让长辈可以愿意带在身上。我之前像远传电信有推出一段时间是有那个防走私的一个小小的磁片，但是呢因为它设计的实在是长辈会觉得这个东西很奇怪，很像在监视他。然后后来我有一个家属，他就把那个圆圆的 beacon 放在哪里，放在那个长辈的平安符里面，然后长辈因为会觉得神明都会保佑他嘛，所以他每次出门一定会带那个平安符，他是不会离开他的，所以他每天都会趁洗澡的时候去充电，然后充完电之后再把那个 beacon 放在他的长辈的平安符里面，那长辈就会愿意带着那个平安符出门啊或者之类的，他就可以很容易用 GPS 掌握到长辈现在走到什么位置，然后避免他去走失的这个行动。所以比较多的科技是运用在看视或是防走失的部分。对，手机也可以定位，可是很多长辈他出门也不带手机，对，所以啊，很多日本是把那个 beacon 放在长辈的鞋子里面，因为长辈出门基本上应该会穿鞋子啦，所以他就把那个 beacon 藏在那个鞋子里面，这也是有的。日本在做友善社区的做法就是会跟我们不太一样，对，我觉得任何方法都是可以去尝试看看，然后找出比较适合你们家长辈的。
是的，感谢。谢谢悠行跟小花这边的提问。然后小花有提到5月16到5月19台北有照顾的这个展览，那爱长照也有策展哦，我们是在跟国卫院一起，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展区，所以如果说您刚去到展览现场不太知道逛哪一摊，或者是对于产品不太熟悉，都欢迎来找我们，我们会跟你说，哎，你提到的问题可以在哪边找到，欢迎各位一起来相见。感谢。那我们现在剩下大概7分钟左右，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想要询问的问题呢？大家可以想一下，我要继续问我想问的了。我想问一下婉玲，就是因为我阿嬷她其实是台中海线的人，那她自己是独居在自己的家里面，然后后来我们就帮她安排住到那种现在那种银发住宅，但是她有一点轻度的失症，所以她常常就会觉得，哎，这个环境好陌生。即便呢，我们已经把那个住宅设计的跟她房间很像，但她还是会常常就觉得，嗯，想要回家。那不知道这样子的方法，我们有什么样的策略可以去应对，或者我们可以从怎么样的地方开始做一些尝试呢？
我会建议就是第二个做法，就是你要让她在这个空间里面有事情做，就是她平常在家里面做什么，你就要把这件事情也带到那个空间，让他可以去做这件事情。比如如果说阿妈平常在家里面就很喜欢织毛线，那有没有办法把这个兴趣也带到这个空间，让他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就可以跟在机构里面照顾他的人和他主要的照顾者，让他每一天都是在这个空间里面去维持他原本喜欢做的一件事情。或是他有没有什么事情是每天一定要做的，可是他现在住到这个空间他就没有办法做的事情，你们可以去思考看看。我觉得这对于一个失智症长辈，他突然换空间的时候，除了环境营造的很类似之外，第二个就是要思考他每天在执行的事情有没有被改变。我的长辈其实也蛮容易就是会想要回家，或是觉得这个空间也不太像我以前住的地方。
对啊，其实我最近去跟他聊天，他就说哦，家熊安静。他以前觉得他在家里面会比较热闹，然后就发现他习惯有一点点小变化，就以前他在家里面那个电视机啊24小时都是开着的，他一直背景就会有一个就是句句或者是一些声音这样子。跟他说，哎，那不怎么开一下电视啊之类的，就进去跟他开一下电视，他就会觉得嗯，这样会比较有感觉到啊。小时候因为也都会陪他一起看电视，这也是一个相处的方法。
就是很多的是五感的设计，就是他的听觉、嗅觉跟视觉，然后尽量就是让他每天有一点点时段是跟以前一样，然后让他慢慢的再去改变他，或者再让他去接受这个新的环境，这样。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想问的问题呢？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就进到我们每一次小聚都最关键的一个时间点，想要来问问看婉玲有没有啊，就是针对这个议题或是以您的经验出发，然后呢想要跟各位照顾者们分享，或者是一个议题，或者是一段祝福，或者是一段话呢？
在照顾失智症长辈，你要面对的问题还有情境是非常的不一样。 有时候失能的长辈可以沟通，但因为发现到照顾失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用尽了所有的力量，然后跟失智长辈沟通，然后最后还被他骂，然后很挫折，然后别人还要怪你照顾不好等等的一些议题。但如果你真的现在是处于这个症状的状态之下，我也很希望就是你要了解，就是失智症者会有一些行为的问题，跟他的这些脱序行为真的是来自于他的症状。好，那来自于他的症状才会有这些行为的时候，或许你就可以比较同理一点，好，然后不会这么的苛责自己。那第二个部分就是你要尽可能去寻求任何的资源，包含可能在长照上面会有非常多照顾者或是家属支持的这些资讯，好，那你就可以去把你遇到的问题去提出来。那你遇到的别人可能也会遇到过，那我们就可以一起去讨论有什么样的状况是你遇过的，那我也来尝试用这样的方式来解决看看。你就会发现其实不是只有你一个家庭在遇到这样的问题，很多很多的长照家庭或是失智症的家庭，他都跟你一样在遇到这些照顾上面的问题。我们就可以变成一个彼此分享然后支持的这个对象，变成一个支持的团体这样子。对，所以第二个是你一定要在你撑不下去了或是你觉得很辛苦的时候去寻找你适合的资源，绝对不要觉得照顾一个长辈或是一个家人是一件非常孤单的事情，你会有拥有非常多的资源，跟现在社会上面大家都面临一样的这个问题，所以就勇敢的寻求协助跟求救。然后再来，其实爱长照也有推很多的新民计划嘛，我相信这样的计划推出也是要帮助到很多很多的那些照顾者的家庭。对，所以我个人真的认为就是寻求资源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也分享给现在身为照顾者的你们，希望大家可以越来越好咯。
谢谢，感谢婉玲。对啊，也要跟大家说，就是爱长照算是一个网络的一个社群，所以呢我们要互相求援或者互相交流的话，相信一定可以在网络上面找到跟您问题类似，然后经验可能已经度过这段经验会有解决方法的伙伴。你可以想想看，这个不只是一个支持团体，它是一个支持的大团体。哎呀，如果有需要就可以放心的把问题丢上来，我们希望可以接住大家。那如果是问题比较复杂或困难的话，爱长照有推出星云计划，那是由一个专业的团队，是一对一的，可以帮助你把问题理清，找到解决方案。如果有需要也都可以欢迎跟我们联系。那刚好小花刚刚有就是在提出一个问题，我趁现在还剩下一点点的时间再追问一下这样子。那想询问各位，就是对于独居失智的个案，后续照顾若没有经济成本其他考量，大家会选择无障碍的改造并聘请外籍看护来照顾，或台籍的看护来照顾，又或者是说带入机构有专业人士照顾呢？
我大概理解小花的意思，应该就是说在面对独居的失智长者会比较倾向他留在家里，就是让照顾的人力进来，还是让这个独居的失智长者进到机构，对不对？应该是这个意思。对，我如果以，因为他有说经济成本的考量，其实你请一个外籍的看护跟到机构里面，其实都两个都是一个花费啦。那假设两个的成本都是在你可以接受的状况之下选择的这条路的时候，我个人会是比较建议挑选一间是有失智症照顾经验的机构。比如像在台北的圣若社，它就是专门在照顾失智症长辈的，它就不是所有失能失智都收的机构，它是专程在照顾失智症长者的，这是一个。也许你就可以让失智的个案进到这种失智症照顾的机构。那第二个是，我不知道大家对于长照的资源里面有一个是失智的团体家屋了不了解，因为像团体家屋它的收的住民的对象一定要是确诊失智症的，所以他们的所有照顾人员跟里面的这些社工，他们对于失智症的了解都会比较高，比起其他的机构来说。所以其实政府在推这一块的长照资源的时候，我们也是为了要铺建所谓的失智症团体家屋，就是发现有很多失智症的个案他是不适合去到一般的护理之家养护机构的，因为有时候甚至会因为他的行为问题被拒收，所以有可能会比较适合到家屋里面去。对，那个嘉义的那个圣马尔定的家屋，他就是失智症的个案。像我今天就被问到一个，就是个案他目前得癌症，然后他爸爸是失智症，他一直问说有没有哪边是可以让他爸爸去的机构，然后是专门照顾失智症的。所以我就推荐了他几个专门在收失智症的机构之外，我先问他爸爸现在的状况会不会很乱。好，如果会很乱，比如说他现在的行为问题很多，会有很多攻击人的行为，好，也就是他在精神科的这个精神病症的症状比较多的时候，其实这时候他是不太适合去住机构的，因为他住机构反而会被人家拒收。目前全台湾我知道北部有的失智症 专责的病房，就是双和医院。好，双和医院有失智症的专责病房。如果说今天这个失智症的个案他有非常多比较急迫性的这些行为问题，或是必须靠药物来去调整他的失智症状的话，我会比较建议在急性的这段时间是让长辈家人去住院治疗的，经过专业的治疗去减缓他这些行为问题跟有一些暴力的行为或是自伤的行为，都治疗好我们再帮他安排之后入住的机构，这也是一个比较适合大家可以去做思考的一个选择。我们其实台湾是有失智症的专责病房的，这个资源也可以提供给大家。对，家务基本上都是满床，因为要布建家务的成本实在太高了，所以目前台湾在布建家务的基本上都是一些非营利组织，他才有能力去做这件事情。那一般的盈利的长照业者啊，他是不太会去经营团体家务的部分，因为他成本实在太高，然后可以收的住民人数也是比较少的。这的确是现阶段我们台湾的政策的走向的问题。
是的，感谢各位的提问与回馈。那我们今天的活动啊，差不多就到这边结束咯。那刚刚提到的那个 icon 的网站还有 VR 体验的网站，我们都贴在聊天室这边，优信这边应该也会准备今天的活动的一个介绍的一个问卷，就是帮我们回馈一下今天有没有什么想要让我们知道的事情，不管是感谢或者是建议都可以给我们，我们都会认真看。然后呢，应该还会有一个是幸运计划相关的连接，希望能够在您遇到比较复杂，比如说其实照顾的压力真的很大，然后不只是只有居家的问题哦，可能还有照顾技巧啊，或者家人沟通之间很复杂性的问题都同时间遇到了，很难就是把它讲清楚，希望能够有个人认真听你说，然后给你一些比较从照顾面上自己可以做到的建议的话，都欢迎可以申请爱长照的幸运计划。谢谢大家，那我们今天的活动差不多就到这边结束，